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这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MHz，现在是4月10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话，川普总统寻求消除北韩核威胁的选项。中国和南韩话，北韩如果继续进行核试验的话，必须面临新的惩罚。台湾对川集会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表示满意。台湾近日举行的一次人权会议上，来自台湾、香港和西藏的重量级人权活动人士批评川普政府在人权议题上的弱势。
川集会没有谈到人权问题，可以看见其实两个国家领导人其实对于民主自由人权这个议题不是很在意，但是同时
据在台北有份出席今次论坛的香港雨伞运动领袖周永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川集会并没有提到人权问题，他说两个国家的领袖人可能觉得民主人权问题并不是那么在意。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版翻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有关官员为他提供一些选项，以解除来自拥有核武装的北韩的威胁。同时南韩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星期日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是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严峻的局势。在美国海军一支航母攻击群向朝鲜半岛进发，向北韩发出信号之际，麦克马斯特对福克斯新闻说，北韩是一个流亡政权，目前是一个具有核能力的政权，因此总统要大家为他准备一个全套的选择，以消除对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盟国和伙伴的威胁。南韩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是为了应对朝鲜半岛的严峻的局势。
전체적으로북한의전략적도발특히그핵실험이라든가미사일발사가능성들이
남한국방부파인인문상훈表示，鉴于平壤包括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在内的战略挑衅不断增加，美国和南韩为了应对北韩可能的挑衅行为进行充分准备是可以理解的。在星期日，南韩国营媒体援引一名北韩外交部官员的话讲，该官员坚称要加强北韩的防御的力度，以保护自己免遭类似于美国在上个星期空袭叙利亚这样的打击。这一名不肯公布身份的官员对北韩中央通讯社说，这种空袭绝对不可饶恕，这些证明平壤有理由拥有核武器。中国和南韩星期一警告说，如果北韩执意进行核试验或者洲际弹道导弹试验，两国将会采取新的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正是在南韩访问的中国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星期一会晤了南韩外交部朝鲜半岛和平交涉部长金洪钧。金洪钧在会后对记者表示，在和武大伟的会谈之中商定，一旦北韩执意进行第六次核试验或者试射洲际导弹，将会依据安理会决议采取强有力的额外制裁措施。六方会谈中方团长武大伟从星期一开始对南韩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在金洪钧举行会谈之前，武大伟仲同南韩外长尹炳世会面。武大伟在会谈之中介绍了中美首脑会面的时候就北韩核问题的磋商内容，以及中国在北韩核问题和萨德问题上面的立场。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会在4月16至18号访问南韩，向南韩政府介绍美方今后的对北韩政策的走向。 台湾星期日表示对川普总统在首次美中首脑会晤处理台湾问题方式感到满意，对美国秉持在台美关系上面零意外的原则，台湾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说，美国白宫以及国务院资深官员在川集会上面三次在相关说明会之中表示，美方将会恪守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台湾外交部又说，在川普和习近平会晤过程之中，台湾和美方维持密切的联系。在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会面之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在会晤之中重申了对台湾、涉藏等问题的原则立场。观察人士注意到，台湾问题并没有成为这次川集会的重点议题。中国官方媒体星期日发布的介绍习近平访美成果之中，亦都只字未提台湾问题。在这次会晤之前，曾经有分析人士担心习近平会向川普施加压力，迫使他在台湾问题上面作出让步，担心台湾会成为美中两个大国博弈之间的棋子。更多有关台湾消息，请留意时事经纬。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之后的几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定于4月12日前往莫斯科访问。美国攻击叙利亚是针对叙利亚一次化学武器攻击造成平民死伤作出的反应。美国官员说，蒂勒森国务卿将会督促俄罗斯重新考虑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支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在星期六说，他取消了原定在4月10日对莫斯科的访问。他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导致了根本的改变。蒂勒森国务卿定于4月9日到4月11日在意大利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星期三前往莫斯科。美国国务院并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有关蒂勒森的俄罗斯之行在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之后是否有变化或者是被取消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台湾和香港的藏人人权人士批评川普政府的人权议题薄弱。我们亦会报道众所瞩目的川集会落幕之后，台湾总统府说乐见台美关系零意外的正面进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的太太的台胞证被吊销，所以他的北京寻夫之行无法成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当局吊销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的台胞证，令到台湾长荣航空公司拒绝给他办理登记手续。人权团体在机场举行抗议活动，台湾的陆委会、海基会以及民进党等就严正抗议中国方面的做法，说有关的情况损害了家属的感情，有损两岸社会交流活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李静瑜4月10号上午11:30左右，在台湾人权促进会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桃园机场长荣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准备办理登机手续。在登机台前，长荣公司负责人显然严肃地向李静瑜解释一些事。原来长荣航空通知李静瑜，他的台胞证已经被中国大陆当局吊销，长荣航空公司不能够为他办理登机手续前往北京，李静瑜北京之行随即宣告流产。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后，与台湾家人联系完全中断，至今已经20多日。李静瑜后来决定前往北京，希望向国台办了解情况，探视身体不好的丈夫，并且订了4月10号长荣航空公司往北京的 BR2762 班机。被拒办理登机手续后，李静瑜和台湾人权团体人士随即在出境大厅前举行记者会。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说，
在我赶赴机场的途中，陆委会方面传来消息，我的台胞证被注销了。
李靖如话：陆委会方面传嚟消息，佢个台胞证真系被注销，佢的确感到意外同震惊。李文哲所在学校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话：
我的同事李明哲现在已经被拘留超过500个小时了，在这20。
郑秀娟话：佢嘅同事李明哲现在被拘已经500多小时，喺呢20多日之内，佢哋透过各种各样嘅管道提出基于法治同人权嘅要求，但系中国号称佢哋系一个法治国家，除咗回答记者嘅问题，冇俾佢哋任何正式嘅回应。法治喺边度？人权喺边度？佢哋唔知道。点解佢哋咁样害怕李靖元女士？作为一个家属到北京去见李明哲，咁样一个基本人权，一个法律保障的基本人权。李靖如抵达机场前，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台胞证被吊销，海基会和海协会亦似乎并不知道，而是长荣公司首先通知旅客，从而绕过两岸停摆的交流机构。桃园机场现场，中国大陆游客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两岸还有一个沟通的机制，有什么问题好解决一下。
刘先生话：两岸需要有一个沟通嘅机制，有乜嘢问题好解决一下，不必讲束手无策。佢认为应该咁样。陆委会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称中国大陆阻挠李明哲先生家属赴陆进行人道探视，台湾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海基会亦就李靖如前往北京被拘发表声明，台湾民进党对中国大陆的做法提出严正抗议，称北京的做法伤害家属感情，与两岸社会正常交流背道而驰。另外，李靖如近日表示，一个神秘的人向他传递了显然来自中方的讯息，不去北京的话，李明哲有望获释，继续闹下去，李明哲可能会出现在电视上认罪。这个人还向李靖如提交了一张看似李明哲书写的状似悔过认罪的信函。李靖如称这个完全是一个阴谋，并且在机场将媒体展示这封信。他表示，即使信是李明哲的字体，但是他绝不相信里面的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桃园机场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众所瞩目的川集会落幕之后，台湾总统府说乐见台美关系令意外的正面进展。而另外，台湾两岸问题的专家亦预期两岸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打开僵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4月8日星期六发布新闻稿指出，乐见这一次川集会，台湾政府与美方有密切良好的联系，维持了台美关系零意外的正面进展。总统府还说，感谢美国国会及智库等各界友人不断地为台湾发声，一再强调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的重要，这些原则都是美国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考量。此外，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举办了一项名为川集会后的美中台三边关系座谈会。与会的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明燕表示，川集会并没有触及台湾问题，不过在会前美方不断强调了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目的是在于提醒中方，那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愿意来继续的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包括几部分。第一个，
蔡明燕话，目的是在于提醒中方，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愿意继续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包括几部分：第一，对台军售；第二，反对中方运用武力或经济胁迫的方式威胁台湾；第三，美方愿意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之上，继续推动美台在各领域的合作。蔡明燕教授还说，川集会的结果对台湾并不太差，在美中关系妥善的竞合之下，台湾可以在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强化双方的伙伴关系，而中方亦都要调适去接受这样的发展。民进党前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表示，习近平是这一次川集会的大赢家，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同时也没有对美国做出任何让步。
相反，川普呢，他们在地的时候那么强烈的反应，他对他的选民是，他的选民对他是有期待的，像在中国大陆这个。
许信良说，而相反的，川普在竞选期间这么强烈的反应，他的选民对他是有期待的，比如给中国大陆经济压力，并希望很快有成果，但是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东西。不过许信良亦都指出，台湾不要担心被出卖， 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维持台湾的现状，但是台湾也不要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虽然美国可能会出售台湾更多的武器，不代表美国将会协助台湾对抗中国大陆。两岸问题专家、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台湾在这一次的川集会没有失分，因为没有触及台湾问题就是最好的结果。
蔡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不管川普怎么样对台湾抛媚眼，或者是讲一些好像对台湾友善的话。
范世平说，但是未来蔡英文政府至少要好像目前为止，不管川普政府怎样对台湾抛媚眼，或者是讲一些对台湾友善的话，蔡英文政府还是维持一贯的低调，不愿意做出多的渲染或者是造势。范世平说他觉得这个是好的，就是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范世平教授还认为，下半年两岸将有机会互动，川普政府亦都将透过幕僚告诉中方听，两岸应该要互动，因为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行不通，只会面对内部独派更大的压力，并促使台湾往独立的方向迈进。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亦都说，两岸有可能在下半年打开僵局，双方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在法理上大家都有共同的基础，只是民进党和共产党要找出共同的语言。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将于下半年宣布新的两岸政策。台湾的政治明星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在一项公开场合指出，中国应该要有自信和民进党交流，大可不必立下九二共识的前提，透过交流两边才有办法取得和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集会对台湾是零意外，不过台湾举行了一次的人权会议上，来自台湾、香港和西藏的重量级人权活动人士就批评川普政府在人权议题上的弱势。不过亦有出席的人士说，川普并非完全代表美国的价值观。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人权团体在台北举办的首次自由民主和自决权利圆桌会议4月9日星期日结束，来自台湾、香港以及西藏的人权活动人士就发表了联合声明，决心要加强三地在共同目标和价值观指导之下的共同和独立行动规则。与会的人权活动人士对刚刚结束的川集会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台湾太阳花运动的领导人林非凡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
林非凡说川集会并没有提到民主人权问题，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他说，美国既然被台湾认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盟友，但是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他认为这个情况再次警示出川普政府在民主人权议题上一直以来受到的批评。他认为这个对台湾是一个警醒和警惕。台湾能够做的，作为公民社会对民主和人权要求，不单只是对中共，亦是对美国。林非凡同时呼吁蔡英文政府在人权问题上要兑现竞选承诺，不要盲目追随美国。今次的台北西藏问题会议的焦点之一是中国强大压力之下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以及在川集会看来达成折冲的情形是否有利于西藏活动人士的非暴力抗争。 对此，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发起人扎西慈人对美国之音话：，
那我知道说未来西藏的人权，
扎西慈人话未来的西藏人权问题，未来西藏的事情是西藏自己的人要面对的，所以不能够靠其他国家的领袖，西藏人必须要自己努力。鉴于香港和台湾不同的政治环境，川集会上的人权问题受到轻视，香港民主力量究竟怎么看呢？香港雨伞运动的领导人周永康对美国之音话：，
川集会没有谈到人权问题，可以看见其实
周永康话，川集会并没有提到人权问题，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觉得民主人权问题看来不是很在意，但是同时亦可以反过来看。5月初的时候，美国国会将会就香港的人权自由问题召开一次听证会，就香港人权问题立一个法案，他们认为即使川普总统不在意，但是国会议员和民间都很努力推动香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发展。网民邱听峰在美国之音留言说，川普风格并不回意，要讲同历届美国总统当选前后的差异，只是食言自肥的速度前所未有。亦有网上的评论说，或者习近平正在推进一种新式的革命，名叫做宪政革命进行时的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说，习革命已经开始了四年半了，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提出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警告，中国正在加快对美国的科技业创新公司的投资。美国政府应该要对科技转让严加管控，防止美国的最新科技助长中国的军事实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份由美国国防部委托塞门铁克前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布朗领导撰写的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机械人领域的投资限制不多，中国正在低调地利用这个机会对相关新兴企业进行投资，而这些公司的技术往往可以用于军事领域。报告说，一般商业市场中可获得的尖端技术使民用领域和军事领域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比方说，电脑游戏之中的虚拟现实技术的复杂程度和军队中所用的模拟器已别无二致，社交媒体和网络购物中的面部识别和图像检测技术亦都运用在识别恐怖分子和其他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目标。此外，当今的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和无人机技术是使用美国国防部的拨款发展而来的。报告说，从2010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中国投资者通过1000多项投资协议为美国的初创科技公司投入约300亿美元。在所有新创企业的投资中，中国公司的参与占了 10%。 2016年开始，中国在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的投资大幅增加。作战士兵、研究人员和学术界经常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进行跨界交流合作。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这个技术的转移速度、中国对美国技术投资的水平和美国应该保护哪一类技术没有全面的认知。报告发现，这些投资大多数金额不高，美国的私营企业多数对中国方面的意图毫无警觉， 美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亦都缺乏了解。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硅谷办公室只有10个人负责反技术窃取工作。纽约时报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话表示，与面临的威胁相比，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一些来自中国的资本通过隐蔽的手段投资美国敏感科技企业，例如有中国政府资金支持的并购基金去年收购美国芯片企业莱迪斯半导体。报告认为，成立并购基金的目的是模糊资本的来源，以此提高美国监管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交易的可能。被这份报告点名的其他中国投资者还包括百度、阿里巴巴、杭州市政府支持的西湖资本，以及17家中国国有企业所有的中关村发展集团。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说，一些开发硬件的初创公司有时能够找到的唯一投资来源只有中国的资本。设在波士顿的人工智能技术初创公司的负责人说，中国投资者更愿意冒风险，而且亦都好愿意快速达成交易，而美国军方却不愿意主动扶植该公司的初步发展。报道说，这些有中资背景的交易符合中国的一贯做法，国家引导投资，帮助贯彻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增加技术持股。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攻击叙利亚军事设施，说这个是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平民而作出的回应。川普上任不够100日之后作出的这项突袭命令，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并且有可能会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受总统指令，在美东时间4月6号晚上8点40分部署在地中海东部海域的两艘驱逐舰使用59枚舰对地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了叙利亚一个军用机场，瞄准的目标包括军用飞机、加固的飞机掩体、燃油和补给仓库、弹药库、防空系统和雷达。五角大楼的声明说，初步迹象显示这个空袭严重毁坏了该机场的叙利亚飞机后勤补给设施和装备。舰对地战斧巡航导弹通常携带1000磅的弹头，射程可以达到1000英里。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拥有强大资源，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以及其所属各类军舰。川普总统的这项袭击令出乎人所料，美国国内外的初次反应主要是正面，这个包括一向批评川普总统的美国反对党人士。国会众议院军委会民主党领导人亚当史密斯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空袭是对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对付本国国民的野蛮行径做出的适度回应。至于国际反应，除了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等几个少数国家谴责美国空袭之外，大多数国家似乎赞成或者不反对美国的空袭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美国的这次空袭时，罕见的没有提出谴责或者批评。这次空袭刚好发生在川普总统作为东道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会餐的时候。华盛顿智库学者的主流看法是，川普总统可能没有特意挑选与习近平会晤的时机下令轰炸叙利亚，但是这项命令显然会对川习峰会产生影响。峰会前，川普曾经表示，如果中国不出面有效处理北韩核问题和导弹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而且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神纪由纪在评论美国空袭叙利亚对亚太安全问题影响的时候说，无论有意无意，空袭叙利亚向北韩发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当这届美国政府称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上时，他们讲话是算数。同时他向中国发出一个不是那么委婉的讯息，如果中国继续以目前的方式处理北韩问题，美国政府可能会考虑对北韩实施这种有限度的军事打击。美国导弹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川普下令空袭叙利亚会帮助推动川习峰会为解决北韩问题达成某种协议。 埃里森说他真的相信通过美中首脑会议，双方将形成一些立场，离开会场时会达成某种解决办法，或者外界知道这个解决办法是什么，或者不知道，但是会有结果。不过很多防务专家警告说，北韩不是叙利亚，任何对北韩的袭击可能招致平壤当局对南韩的大规模报复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北市长柯文哲嘲讽香港没有选举，没有自由灵魂。香港电影树大招风获得金像奖五个大奖，但被中国当局封杀。窝萨奇宣誓就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前因为香港小岛好无聊而引发争议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4月9号再称香港不单止是小，连选举都没有，自由的灵魂都没了。尽管有在场的香港人士反驳，但仍然有很多港人认同柯文哲说的是事实。据港媒报道，柯文哲星期日在传媒举办的活动上面演讲，讲述出访的东南亚等地羡慕台湾的自由民主和多元价值。他随后再谈论香港，他指香港连选举都没有，没什么好羡慕，自由的灵魂都没有，选举的自由也都没有。在场的香港民主思路理事黄子谦问答的时候表示，香港确无民主，但是有自由有灵魂，否则就不会坚持寻找如何突破民主。他又表示，柯文哲分享的台北市政的经验很多是香港20年前就有了。柯文哲回应说，黄子谦说得对，而台湾目前最大问题就是经济不佳，国际化不如香港。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4月9号晚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遭受到中国内地封杀的电影树大招风，囊括最佳电影、导演、影帝、编剧和剪辑五个大奖，成为最大的赢家。但是该片获奖新闻就被中国内地媒体和谐。据港媒报道，树大招风三位青年导演之一的欧文杰，因为执导去年的金像奖最佳影片《十年之中》的《方言》，遭受到中国内地的封杀。《十年》包含五个短片，触及香港本地题材，被内地《环球时报》评击为宣港独。该影片获奖，导致中国内地去年停播金像奖颁奖礼，不过环视的攻击为该片在香港带来了惊人的票房。这部投资仅有50万港币的电影，在短短8个星期之内就收获超过600万。据报道，欧文杰因此上了内地的黑名单，包括他的名字等都不能够出现在内地的媒体上面，因此树大招风这片也都受到牵连。而该片本身问题不大，但是内地有关部门怕有闪失，干脆将电影封杀。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14个月之后，随着戈萨奇星期一宣誓就任大法官这个职位，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再次有全部9名大法官在任。这位卸任大法官在不同的仪式上面依法进行两次的宣誓，第一个宣誓将会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监誓，在最高法院不公开进行。稍后大法官肯尼迪将在白宫的玫瑰园的一个仪式上面主持戈萨奇大法官的另外一次宣誓，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将会参加。川普今年一月底挑选戈萨奇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上个星期美国参议院在经过争吵不断，以党派划线的任命批准过程之后，以54票对45票的投票结果批准戈萨奇出任大法官。随着今年49岁的戈萨奇出任大法官，最高法院再次出现5-4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局面。一名俄罗斯电脑程序员可能因为与网络攻击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有关，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被捕。俄罗斯驻西班牙大使馆一名发言人星期日宣布了这位名叫彼得利亚雪夫的电脑程序员被捕的消息，但是并没有讲明原因。西班牙当局据报星期五向俄罗斯大使馆通报了利亚雪夫被捕的消息。俄罗斯媒体同路透社报道，这位36岁的电脑专家据称是因为美国发出逮捕令而被捕，当时他正在西班牙和他的妻子度假。 数以万计的瑞典人星期日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他们所称的爱的集会，在这个之前上个星期五发生恐怖分子卡车袭击事件，造成了四人丧生，十五人受伤。一名据信同情极端分子二年39岁的乌兹别克人已经被捕，他被控开着一部偷来的卡车冲向奥伦斯百货商店的人群。斯德哥尔摩市长卡林曼加德对大约五万名群众说，恐惧不应当主宰，恐怖没办法取胜。一位妇女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们不以恐惧回应，我们以爱回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接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香港在过去的一个周末有一个论坛分析未来怎么去监察新的特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双方同意建立新的对话机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美中元首高峰会议取得了他说的巨大进展。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美中两国将会建立四个新的高级别对话机制，扩大双边的合作，被管控彼此的分歧。但是同时分析就认为，中国方面对美国空袭叙利亚准备不足，这个情况为川集会增添了一些变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上星期五上午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正式会晤时说，他认为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取得巨大进展，美方的代表与中方代表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他确实认为取得了进展，他们还会取得更多进展。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双方取得了什么的进展，但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4月7号的报道引述习近平的话表示，下阶段双方要规划安排好两国高层交往，要充分利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以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同认为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记者。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内尔表示，建立新的高层对话机制应该是美中两国的首要任务。葛内尔表示，这日稍后将会听到双方宣布建立新的不同于过去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高层对话机制。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2009年4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会晤时同意建立的。首轮对话当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该对话机制设立的初衷是给美中两国实现高层定期交流，管理分歧，避免误判。批评者说，近年来随着两国交流互动日趋频繁，该机制已经显得日渐过时。不过就在川普在他的海湖庄园设宴招待习近平和中方代表团之际，美国对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了空袭，报复叙利亚政府军对平民动用化学武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认为，美国空袭叙利亚会给川集会带来变数。包道格说，美国对叙利亚的打击比两人的峰会可能同时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这种突发事件对双方来说既可以是有利亦可以是不利。葛内尔表示，在习近平访美之际，美国空袭叙利亚会使习近平感到尴尬，因为中国一贯反对向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这个突发事件使川集会本身被抢去不少风头，这个将如何影响习近平对川普的评估。习近平可能会觉得川普是一位很有魄力的总统，果断，愿意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但是或者会强化他对川普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的印象。川普在4月6号星期四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晚宴的时候，半开玩笑地对习近平说，他们已经有过多次交流，但是他做什么都没得到，绝对没得到。 暗示习近平仲未在重大议题上对美方做出让步。川普的这个玩笑尽显他的商人本色。葛莱尔表示，川普背后的考量是一定要从他与习近平的峰会中得到一些东西。葛莱尔说，他希望向人展示他能够使美中关系的格局朝着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个毫无疑问。他想得到的是要习近平承认美中关系中存在问题，并且承诺去解决这些问题。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政府将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以后的某一个时刻签署一项针对中国贸易的行政命令，对在美国市场上倾销钢材采取强硬措施。此举或者显示川普与习近平在贸易问题上会有一番激烈交锋，但是曾经在老布殊总统任内担任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鲍道格认为，在贸易问题上中方显然是有备而来。鲍道格说，中方会在这次峰会上做出一些姿态。中方认为川普在贸易问题上仍未有下最后决心，中国对美方的反倾销措施不会感到措手不及，北京已经做好准备。川普可能在一些领域表现出一些善意，但是会在贸易市场准入方面表现得强硬。与以往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次中国国内媒体在川集会的报道上显得非常谨慎，篇幅亦非常有限。分析认为这次访美对习近平在十九大的布局有重要意义，不容有失。鲍道格表示，对于中方而言，所有一切都要以树立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形象为中心，面子更为重要。中国问题专家葛莱尔说，如果习近平能够证明他可以驾驭美中关系的新局势，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这次川集会对他来讲就是大功告成。对于习近平而言，他要做的就是避免美中关系走下坡路，同时同美国的新总统建立一切默契，从而使他们能够去管理好未来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特首选举最近结束，被认为系北京方面属意嘅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成为第一名民望副正职嘅特首当选人。有香港嘅社工组织最近就举办一个论坛，邀请咗多名泛民以及建制派嘅选委出席，分析点样去监察未来嘅新特首。自由党嘅荣誉主席田北俊话，一国两制目前出现了他所讲的火星撞地球的状况，中资几乎垄断了香港各个行业的龙头，令到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是无畏企。而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就说，林郑月娥有超过30年的政府工作经验，熟悉制度的漏洞，监察他的新政府要建立民间以及议会的力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将会在7月1号主权移交20周年就职新一届特首，她目前正是进行早班等的工作。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最近举办论坛，邀请多位泛民和建制派选委出席，包括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资讯科技界选委陈宇明、会计界选委杨志良、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分析特首选举结束之后怎样监察新特首。田北俊在论坛上表示，他是乐观派，他认为香港、北京以至全世界的政治形势每五年、十年都会有变化，现在不得的五年或者十年后或者没问题。田北俊分析，选前被认为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而且民望遥遥领先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为什么只得回365票落选？到底是习近平不掂，抑或是习近平核心还未成形，要等今年年底的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七席当中习近平取得4票以上，才能够巩固他支持的特首候选人。
这个是不是说所以今次搞不掂，下次可能搞掂？搞掂的意思就是说入面到底是对香港行温和的路线，还是好打得的路线？现在摆到明了，他就继续行好打得的路线，这个就是香港人很多不想见。
田北俊表示，相信北京都有注意到曾俊华三月底在特首选举前两晚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的造势大会，参与的超过3500名支持者不是北京认为经常出来搞事的人，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中小企、中年人和比较有钱的人，反映这些阶层、年龄层，亦即是浅蓝、浅黄的支持者，他们都认为香港要行和谐的路线。田北俊表示，今届特首选举支持曾俊华，因为他们都是香港仔，在关键时刻会站在香港人那一边。
我和他都是爱国爱港，但爱国爱港在关键时刻站在香港定是中央，那个就是难答的问题。中央可能觉得关键时刻林郑会站在中央那边，就可能覺得曾俊華我那些在關鍵時刻2003年23條那些情況啊，我被迫做選擇，可能內不內10年一次沒有企在香港人，但他都是不喜歡的。
田北俊還說，目前他最擔心的情況是一國兩制出現火星撞地球的狀況，一國兩制的問題比香港內部的商界、僱主和僱員之間的矛盾更大。田北俊认为，一国两制的问题是由于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蓬勃，香港各行业的龙头几乎全部都要被中国的红色资本垄断，中资企业将会渗透到小市民多个生活环节，控制香港的主要经济命脉，令到不少香港本地财团甚至中间派政治力量无位企。他相信香港人要追求民主会越来越困难。
为什么我们在浅蓝浅黄那里是做不到好一点呢？我要告诉你，事实上自由党这么多年来，我和周亮离开总商会和领袖，即是直选，就是上市行那条路，那些就靠个人一时做到一时做不到，那个票真的很少的，我们以为有几十万票中间的位置，即是浅黄浅蓝，点都有几万票啊！事实上系冇嘅。
田北俊表示，好多商界选委喺今届特首选举支持林郑月娥，主要系觉得票投北京属意嘅候选人，将来香港出现乜嘢状况，都可以要求北京出面解决。他认为以香港目前的政治环境，很难再出现曾俊华这一类可以走中间路线的政治人物。田北俊还说，有些同情林郑月娥，希望给他机会。
那你说林郑现在做呢，我就觉得反而现在我同情他，想给他机会他，因为如果他再无力的话呢，就更加会得被中联办或者北京影响他可以做一些事。
公民党的资讯科技界选委陈宇明在论坛上表示，未来可以靠大数据了解各阶层市民的需求、社会动向，从而监察新特首林郑月娥的政府和她的施政。
我们可以从而看回政府的政策，面对这些青少年工作或者是规划的工作，可以怎样做，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这个就是大数据的影响。
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在论坛上表示，从政是传统监察政府的方式，他鼓励更多香港人投入各级议会选举，进入议会监察政府。不过由于香港的选举和议会制度，议会监察有很多的局限。姚松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有30多年政府工作经验，熟悉制度漏洞，监察她的新政府要结合民间和议会力量。她认为民间力量监察政府可以透过研究，譬如大数据，要求政府提供更加多的数据，让民间监察政府政策运作。姚松炎仲话，鼓励更加多香港市民变成社会行动同埋参与者。
但系我哋而家有啲新嘅社会行动，咁咧就系、包括咧，我哋系会譬如社区规划工作坊， 我哋就係將專業帶入去社區嗰度。
以上係美國之音隊嘅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讲座，在上堂之前呢就谈起了彼此之间的兴趣。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lued to one's seat 以及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俾我哋个作业你做咗未啊？第五题点做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第五题你都唔识啊？咁点样交功课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你点知道佢肯定识做啊？或者佢都同我哋一样唔识呢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话佢每次都喺讲座上黐住张凳，有人恶作剧咩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哦，我明啦，你意思系话 Amy'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佢上课听得好专心，喐都唔喐，所以学得唔错。咁我哋真系要去问下佢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咁我可唔可以话，如果我睇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 我一定会深深俾佢吸引，喐都唔识喐噶。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是咩？所以呢句话通常系用嚟喺形容某件事嘅热情，譬如话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咁样做句啱唔啱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哈哈，当然要提到你有几咁中意儿童故事书啦。呢个系我能够谂到嘅 Larry 唯一嘅嗜好。如果唔系，你讲嚟听下，你自己仲有冇更中意嘅事呢
？Okay, 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谂唔出啦啩？你仲系放弃啦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乜话？你话 I'm at the end of the rope？ 咁即系咩意思啊？点解连条绳都出埋嚟嘅？你唔好睇唔开啊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原来你是指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最喜欢，还是认了它了。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哎，唔使谂啦。不过无论你点谂，一定谂唔到一个比睇儿童故事书更奇怪嘅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咦，奇咯，点解课室好似咁静嘅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乜话？开始咗上堂啦，咁我哋啲功课点算啊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lued to one seat， 系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咧就系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就系指走投无路，冇其他选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说，他很高兴宣布正式批准修建基石输油管道的总统许可，范家集团终于获准高效高速地完成早日应该开始的项目。这个将是一个了不起的输油管道，是人类所知的最伟大技术。范家集团2008年申请总统许可修建基石输油管道，并在2014年重新申请修建目前这一条长达1937公里的输油管道线路。但是范家集团2008年和2012年的申请都被前政府拒绝。该公司今年1月重新为该项目提出申请。在那个之前，川普总统的有关建造基石输油管道总统备忘录邀请该公司提出申请。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的发言人说，加拿大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基石输油管道，他们对美国的决定感到高兴。美国国务院负责政府事务的副国务卿托马斯·香农向范家集团发放了总统许可，授权该公司在美加边界建造、连接、运营和维修原油进口的输油管道设施。美国国务院审查了范家集团重新提出的申请，香农副国务卿确定发放此许可将惠及国家利益。他在做出决定时通盘考虑了各种的因素，包括但是不局限于外交政策、能源安全、环境、文化、经济影响以及遵从适用的法律和政策。范家集团总裁格林表示，输油管道是传输石油和天然气产品到市场的最安全、最可靠的途径。基石输油管道一旦完成，将在美国境内延伸大约1448公里，每日将80多万桶石油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的炼油厂。川普总统说，建造这条输油管线是美国新能源政策新时代的一部分，将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在美国增加数以千计的工作。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结束咗星期一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二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